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个感恩期间，我们每个人都数算你的恩典，我们在恩典中更加体会到你爱我们。但是你不仅爱我们，要赐给我们恩典，你更期待着我们打开心门，让你进来。你要与我们一同作息，你要与我们一同生活，你要同我们建立更亲密的关系。但愿今天上午你在叩门的那个声音让我们听到，让每一个基督徒都愿意接受你，把你请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主，管理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的一生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内容都化成了话，所以有很多的世界名画都是关于圣经的内容。大家比较熟悉的一幅画就是最后晚餐，最后晚餐被称为是世界第二名画，这是达文西的作品。还有一幅世界名画呢，就是耶稣在叩门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的内容，把它画成一幅画，这是非常有名的世界名画，就叫耶稣叩门。你看到这个耶稣叩门的时候呢，这个门上面是没有门球的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说明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说明外面的人没有办法开，只有里面才能开，这个门球是在里面的，外面没有，这点非常重要。这幅是世界名画，所以大家都知道，特别是外国人。我们中国人呢，因为这个基督教传得比较晚啊，我记得我从小在家里，我们客厅里就放了这幅画，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看一直看啊，看到今天我再带给大家，送给大家。耶稣在心门外，或者说在每一个人的心门外叩门。这个门是由你自己开的，耶稣不能来强迫开，耶稣一直在心门外叩门。好了，这幅画就是根据启示录三章二十节，这节经文是我们今天的经句，我们一起来再来重复一遍好不好？一起来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哎呀，这句话太宝贵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这幅画已经很流行了，这些经文也很流行，但是却有一些事情常常被人忽视的。那是什么呢？我们经常听到福音聚会在布道会上面，很多讲员喜欢用耶稣在你心门外叩门来向慕道朋友发出邀请。现在当讲员讲完了这个福音的内容以后，就是希望大家，特别是慕道朋友，打开心门，把耶稣请进来。耶稣请进来什么意思？就是决志成为基督徒。这已经非常流行啊！每一次布道会，差不多很多讲员都用这样的语言来讲，用的时间多了，结果呢，很多基督徒也习惯了这样的解释。其实你仔细看启示录三章， 从二十世纪以前，本来我想读更长一点，我怕读的时间太多，大家有点分心。你回去再仔细读一下，读圣经的上下文，你很清楚知道这句话，耶稣不是对慕道友讲的，耶稣是对谁讲的？你知道耶稣对谁讲的？不是对慕道友。耶稣在新门外叩门，不是叩慕道友的门，是对谁？是对教会，是对基督徒的一个挑战，一个呼唤。在这个启示录前面三章讲到七个教会，这是最后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的名字叫什么？老底家教。讲完了这个对老底家教会的情况以后，耶稣发出了这样一个邀请，耶稣说，我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因为我们太习惯了这个耶稣进到心里就是信耶稣，所以呢很多人都会困惑，我已经信了耶稣了，我已经把耶稣请到我心中来了，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，怎么耶稣还要叩门呢？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耶稣已经进来了，门已经打开了，不存在耶稣还要在我的心门外叩门这样一件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针对你的，耶稣是针对你，到底耶稣有没有在你的心门外叩门？你听到了叩门的声音吗？你回应了吗？你是什么回应的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今天我们就要来思考这个叩门的事情。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叩门吗？我想问问基督徒看，既然这个圣经是对基督徒讲的，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敲门？谁知道？管教，王伯伯，慢这个，好，我们来再仔细看一下，这段话是圣灵对七个教会的最后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的名字叫老底家。所以要明白这些话的意思，你首先要搞清楚老底家教会的状况。老底家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？那么就要再考察一下老底家这个城市有什么特点。老底家教会呢，就是在一个城市，名字叫老底家。老底家这个城市有四个特点，这四个特点非常有意思，这四个特点真是圣经里讲的话的这个背景，所以你要想真正体会耶稣对老底家教会，圣灵对老底家教会的讲话的内容，你就要知道这个城市的特点。这个城市很像我们 Tri-City，它是三条这个大道 freeway， 三条这个罗马政府所建的大道交叉点，一条好像是395，一条是这个82啊，三条大道交叉在老底家这个城市，所以这个城市呢是行政的中心 Richland 啊。商业的中心 Kennewick 非常富有，这个城市很富有啊，它又是银行的中心，金融的中心，它这个城市你知道富有到什么程度？这个城市曾经被地震毁掉，毁掉以后这个城市重建都不需要外资的，不需要引进外资，这个城市本身的资金就足够把城市重建，你看看这个城市富有吧，有钱，交通的要道，金融的中心， 所以呢，这个老底嘉教会呢，建在这个城市呢，这个城市也是蛮富有，这个教会也是很富有，教会很有钱，啊，就像我们这个教会也是蛮富有，是吧？我们这些弟兄姐妹都是这个很有这个很好的工作，啊，很好的收入，是啊，是一个富有的教会。第二，老底嘉这个城市呢，又是盛产这个羊毛。所以它是一个医疗制造的中心，它这个城市在这个通往哥勒西的那个路上面，在这个腓拉切菲，腓拉切菲也是另外一个教，腓拉切菲东南40英里，所以这个周围也是很方便的，可以到其他的大城市，土地肥美，这是一片周围有一片草原，放羊最好的地方，所以它产羊毛，产什么羊毛？黑羊毛，啊，这个黑的毛衣啊，是这个老底嘉教会的名牌产品，世界著名，是一个成衣的衣料制造中心，盛产黑羊毛。第三，老底嘉教会有一所医学院，很大的医学院。他这个医学院产这个什么眼药水、眼药和这个耳朵里的油，所以这个老底嘉教会不仅富有，他又是一个生产中心，产衣服，他又是在医学上很有成就，是老底嘉的人呢自满自足，非常骄傲，我是三镇的，我是老底嘉的，很自然的。老底嘉的教会也是如此，所以主耶稣责备这个教会说：“你是贫穷的，针对他自以为富有；你是侧身的，针对他生产羊毛，好像我穿得很好，这就算你没穿衣服。针对他是瞎眼的，主耶稣说他瞎眼，针对他产眼药水。主耶稣要他买金子。”买白衣，买眼药，你看都是很有尊贵的。他自以为我衣服很好，我这个羊毛黑羊毛，我这个眼药眼睛很亮，看得很清楚，我有很多的金子。主耶稣要他买金子，买白衣，买眼药。最后，第四个特点，老底嘉自己没有水源，就这是他一个。弱点，他没有水源，所以他必须引进这个水，他唯一缺乏的就是水，这个水呢要从6英里以外，好像我们这里到 Kenneth 从6英里以外呢，用这个管子把这个热水，那里是一个热泉水，那个水泉是本来是热的，要经过管子6英里长的管子引进来，所以到了老底嘉呢，这个水就怎么样，经过6英里的管子，本来很热的泉水变得什么呢？啊，不冷也不热，凉的。但是你说完全凉吗？还有点微微的温度。经过6英里长的管道输送，到了老底嘉这个城市，变成温吞水。哎呀，这个城市的特点就是这四个特点。这个城市呢，它富有，它是金融中心，这个城市的医疗这个制造中心，这个城市有医学院，这个盛产眼药水，但是这个城市缺水，所以它引进温吞水。这个四大特点正好反映了这个在老底嘉这个城市的一个教会的状况。这个教会是在7个教会中唯一一个没有被主耶稣称赞的一个教会，没有地方可以被主称赞。哎呀，好可惜，在主耶稣的眼光里，这个教会没有一个优点。他本身没有政治迫害，非常自由，信仰非常自由。 也没有异端的骚扰，没有什么这个啊，这个东方闪电呐、啊，也没有什么耶和华见证会，也没有什么摩门徒，他受到的是物质富有的诱惑，所以呢，对主的心渐渐的冷淡。那些基督徒在物质的吸引下，自满、自足，渐渐的离开了主。你说这个像什么呢？这个很像今天北美的教会，美国和加拿大的教会，没有逼迫吗？自由信仰，条件很富有嘛，坐在这个沙发椅子上，可以听讲道，很舒服。主耶稣不仅对老底家教会没有责，没有这个称赞，没有夸奖他的优点，反而责备的最严厉。怎么责备的？主耶稣，你知道吗？你还记得吗？主耶稣说：“我要从我的口中把你什么吐出去，你不冷也不热，是一个温吞水。”我要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，一个自满的，一个不靠神的，看不见自己灵命的贫乏。他主耶稣当然讲的这个贫穷，不是指他的物质的贫，他物质不贫穷，他的灵命很贫穷。他自以为他不错，我不错，我这个基督徒做得不错，我很爱神。我的信仰是纯正的，但是主耶稣对他的看法呢？你太贫穷，你太可怜，连衣服都没穿，你瞎了眼睛，看不见自己的问题。这样的基督徒不仅不会长进，他还会成为其他基督徒的绊脚石，成为神国发展的拦阻。主责备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，信主不诚心，侍奉不认真不热心。如果他们是热的啊，你书信是热的，你就会鼓励其他的基督徒，鼓励其他的信徒同心追求。如果你是冷的，别人提醒你，你还会觉察到自己的不是。可惜啊，你是不冷又不热，说你没有侍奉吗？你有。说你不热心吗？你说我也参加聚会。但是你要鼓励他，你更要爱主吗？他更要委身吗？希望你更爱主更委身。他说我没有这个负担，我没有委身的负担，我也没有爱主更多的负担。这就是自满之足，不冷不热，不求上进。主说我宁可你冷或冷或者或热，因为这个他的水啊，在哥勒西那里过来的话，哥勒西那里的有一个冷水，这个冷水早洗洗呢，使人清爽，使人重新得力。在这个老底家另外一个地方又有一个热水，那就是他这个水过来的地方，那个热泉呢，可以治病，可以这个啊，对身体有好处。现在你又不冷又不热，你没有用处，怎么干什么用？对主耶稣来说，你这种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一点用处也没有，主要把你放弃，不再用你。要从他的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主责备他们自以为富足，其实却是困苦可怜、贫穷侧身瞎眼。我们看见这个贫穷侧身瞎眼，都是针对老底家所得意的那个优点。他们是金融中心，他们是制衣中心，他们是颜料中心。这跟另外一个教会叫士美拿教会正好相反。士美拿教会在世界上是极其贫穷的， 但是在主看来却是富足的。另外一个教会你去查一查看，四美那教会非常穷，但是在主耶稣来看他很富足，因为他们持守主的道。老底家教会自以为富足，但在神看来非常贫穷。最近我看了台湾有一位牧师，他也是刚成为牧师，他以前是一个医院的副院长，他出了一本书，他的书的名字叫《穷的自有钱》。这本书一向很畅销啊，我倒很想买来看看啊，在台湾现在非常流行啊，这个一进到报纸的头版，不管是信耶稣的人，连陈水扁也弄了一本《穷的自有钱》。哎呀，好多台湾人觉得讲到他心里，真是讲到穷的自有钱。这句话不大容易理解吧？那你去看，看了这本书你就体会什么叫穷的自有钱。他的名字叫王阳明，这个作者，29岁担任医院副院长。美国专门学医院管理的，这个是很少有专门学医院，他不是医生，但是专门学医院管理。今天我们很多医院的问题是管理问题，还不是医生问题，但是我们很少有人专门学医院管理。他觉悟到一个问题，他说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的问题在什么地方。他讲了一句话，我不知道你感觉到是什么问题，悔而不改。我们都说悔改悔改，主耶稣啊，我悔改我悔改，悔而不改，明天造反，后天继续犯，悔而不改。老弟家教会虽然是主耶稣失望，但他还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。那你真的要悔改啊。他用一种什么方式来提醒他们？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，就是把自己比喻成为在门外叩门。这是一幅非常生动的图画。主耶稣本来是教会的主，本来是教会的头，本来是我们的主，但是现在变成了站在教会门外叩门，现在变成了站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。你听到了主耶稣叩门的声音了吗？他现在在叩门，叩你的门，也在叩我的门。当教会受到了民主社会民主思潮的影响，你知道今天的教会是什么？谁是主啊？你知道教会谁是主啊？会员大会，会友要做主，结果把主耶稣推出门外。我们会员大会表决下你该不该进来，真是喧宾夺主。但是主有恩典，他希望他们悔改，他不强迫他们，他正在叩门等候信徒的回应。当信徒愿意悔改，就能与主恢复这个团契的关系。你知道这个经文里面用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，你知道这个坐席两个字什么意思？我想我们中国人最容易懂，外国人可能还不是太懂，是吧？外国人因为吃饭你付钱我也付钱，大家各人富贵，所以坐席跟不坐席什么差别？中国人不一样，中国人坐席请客吃饭，这是什么？这叫拉关系。今天我们不是你看到中国去看餐馆里满满的人都在拉关系吗？我们吃饭就表示非常重要的一个 business， 我们就是谈生意都是在餐馆里谈啊。现在有时候我们谈谈信仰方面问题，我们也在餐馆里，是吧？比较方便一点，所以我们这个经常团契就是跟帕拉姐合在一起。坐席就是一种团契的关系，对我们东方人来说，一同坐席就表示友好， 就表示我们有交往，就表示我们有好的关系啊。你看这次啊感恩节啊，好多家庭都有 party 是吧，我也参加了这个家庭 party 那个的啊，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，否则我一个人在这里这个确实也蛮难过的。哎呀，每一个家庭都来了好多人啊，这个大家热烘烘的，大家非常这个投入啊，这是一种亲密关系。所以这段经文不是对不信的人讲的，主耶稣说我要进来同你建立关系，我要同你有团契的生活，表示什么？表示主耶稣要跟你真正的有团契生活。这些经文是专门针对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，不冷不热的信徒说的。主耶稣不希望你不冷不热，主耶稣说我要跟你团契，我要跟你作息，我们要谈话，我们要亲密，我们要像什么？像雅各书第五章那段话，那段话也是敲门的良人，就是那个男朋友吧，或者未婚夫吧，敲门要进到这个未婚妻的这个房间啊，你仔细看看这个雅各书五章一到这个六节，跟那个启示录启示录这个三章二十节是完全对应，一个是旧约的一对恩爱的情人之间的关系，一个是新约的主跟他的信徒的关系。作息，今天主耶稣有没有跟你作息才是关键，有没有住在你里面？这个住在里面呢，这个很重要啊。这个我们如果再看一处经文，你就知道，在以弗所，我们一起来看看，好吧？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，保罗有一个祷告。这个祷告呢，保罗提到了这个住的问题，我们来看看保罗这个讲的意思什么意思。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，这些经文非常宝贵，如果你能够啊背出来那就更好。找到了吗？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，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哎呀，这些经文神学思想非常丰富啊！你看看里面整个内容，短短一节经文讲了好多内容。第一个，信心，因你们的信，信心非常关键，信心非常重要，信心才是基督住在你们心里，因你们的信住在里面，这样的爱心才有根。你看，讲到信心，讲到爱心，讲到基督说，你看这一节经文真是，如果要发挥一下，可以写一篇论文的神学论文。里面讲到信心跟主的基督的关系，然后基督的内住又变成什么？爱心有根有基。我简单讲一下，你要注意的地方，不是说信心是爱心的根基。有人说我有信了，信心了，相信了，马上有爱心，不是。信心不是爱心的根基，爱心的根基是什么？是基督因我们的信心住在我们心里，这样爱心才有根有基了。你懂了吗？体会吗？所以基督才是我们爱心的根基，只有基督住在心里，你的爱心才有根有基。没有基督的人不会有基督的爱，他们有什么爱？他们有世界上人的爱，那种世界上人也讲爱的，这种爱是什么呢？是随着时间会改变的，随着利益会转移的，从神的眼光来看是没有根基的爱。用这种爱，没有根基的爱来爱神，就是你听我祷告，我爱你，你成全我的计划，我爱你，你不帮助我，我就不爱你。但是基督的爱完全不同， 基督的爱是无私的爱，他在生与死的关键时刻对神祷告。他怎么祷告？我们看看基督怎么祷告。他说：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基督的爱是为了神去爱不可爱的事，去爱不可爱的人。我们要用这种爱来爱神啊！今天我们很多人爱神，爱的最后就是爱不下去了，冷淡了，不冷不热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是用世界上人的那种爱去爱神的。那你神一定要对我好，有求必应嘛。我给你烧了那么多香，你不睬我，那不香白费了吗？我给你奉献了这么多钱，你不保佑我，那个我奉献我还要回来的。真的，有的人给我讲，我要要回我奉献的钱。基督的爱是爱不可爱，基督的爱是爱不可爱的事，不可爱的人。你只有基督住在你里面，你才有这种爱，你这个爱心才有根由。否则的话，你简单的说我有信了，我信了耶稣了，我就爱了，没有那么简单的。哎呀，这个感恩节啊，这个我的大儿子从加州飞过来，中午11点钟啊到这，正好呢，这个普门教会的蒋德成医生和宣家他们一个家庭啊，带了两位伯父伯母也从这个普门开车过来，他们过来的唯一的目的非常感动我的，就是要想请我吃一顿中饭啊。你知道他们要请我吃饭不容易，还要开车来回5个小时。在这次吃饭的时候呢，我见到了这个陈腾的父亲和母亲。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陈腾这位青年的姐妹，她在我们这里做过一个见证。有一次部门来了一批人，是吧？她这个是一位博士生，现在还在念博士。她的父母呢，第二次从中国大陆来探访。所以呢，他们很想见见师母。为什么很想见师母呢？因为2年前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本来准备受洗，陈鹏和他父亲先决定受洗，他的母亲呢犹豫不决，他不能够，因为他是拜佛的，烧香到庙里去这个求菩萨的，所以他觉得这个我是求菩萨的，我不是很准备不够，是不是能够受洗？所以呢，蒋德成夫妇2年前就把他们带到我家里，那师母请他们吃了一顿饭。就在那天晚上呢，我跟他们做了一次谈话，我都记不得2年前我谈了什么，但是据他讲，对他影响很大，所以他就接受了我的劝告，他受洗了。然后呢，不久就回中国，回中国只有2年，现在又来。2年以后回来，这次我们吃中饭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一直在谈什么？在谈他的见证。他几乎饭都不吃，不断的讲，讲的我都觉得有点不耐烦。我说我也要走了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很少看到在伯父母中间有这么大变化的一位基督徒。所以我很想请他，我说什么时候你到我们教会来做见证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安排，我们再看。他做一个什么见证？哎呀，这个见证真是见证连着见证。我如果要今天我来讲的话，恐怕这个把我讲到的时间全。他就讲到他跟他先生两个人这个骑自行车做礼拜，做完礼拜回去，他是在中国湖北省的黄石市，那个市只有一个教会啊，就是三支教会，人数也不少，有几千人。做完礼拜骑着自行车回去的路上，她丈夫骑在前面，她骑在后面，就是这个车子碰了一下一个人的这个一个年轻的男的手，没有什么特别，结果这个男的很厉害， 当时没有马上停了，这个不是太注意，继续。那么他骑在后面，他马上就停下来。停下来了以后，这两个男的，年轻的男的，就开始跟他们这个，你知道，在中国这个骑自行车，你稍微碰一碰人，结果碰上一个什么人，碰上的都是从劳改里面出来的这个劳改。他马上就开始这个一大段内容了，这个不必讲，就是受伤了，你要怎么样怎么样，要赔偿什么东西。你怎么可以这个才不才往前走？然后把衣服一下拉起来，衣服一下拉起来，这个陈鹏的妈妈吓坏了，这个先生吓得连话都不能讲，全是刀伤，三颗子弹啊，这里还没取出来，旁边一把小刀别在身上，给你一看你就知道，你跟这种人打交道，你还有什么话讲？哎呀，这个先生已经吓得不会讲话，但是这个陈鹏的妈妈非常的勇敢，勇敢的什么？他的信仰产生力量，他马上包里拿出来圣经，送你们一人一本圣经，不要圣经，不要福音单子，我有福音单子，我们刚刚从教会做礼拜出来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不会骗人，我们不会欺负人。你要看病吗？一起去叫去医院，我陪你去。哎呀，是这两个人搞呆掉了，没有想一个人家是来敲诈，来这个来敲你钱，结果变得非常大方。这个姐妹啊，真是给我印象太深。这个就说明信仰在她里面产生的那种力量，可以爱不可爱的人。不愿意进去，实际上没什么伤，不愿意进去。那么你要钱了，问他要不要钱？要几百块钱？他说我身上一共170块，全部给你，够不够？不够。好，请另外一个人陪着我到这个对面什么商店去借，凑着200块给他。哎呀，整个的过程你可以看到那个陈鹏妈妈的信仰产生的那个力量。这个一个那个人不愿意接受，那个另外一个人还接受了一份单张了，再仔细看，告诉他教会地址在这个地方啊，你还是一定要来。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绝对不骗人，我们做错了，我们一定我们对不起你，神爱我们，神也爱你。哇，变成传福音的机会了，本来想敲诈的变成正好听福音的。不仅如此啊，这个见证本来她要她的丈夫去讲的，结果丈夫不愿意，因为这个人多嘛，要面子嘛，男的都是比较要面子，不肯讲。结果这个福音这个见证没有讲出来，再过几天，过一个礼拜又发生了一件，她陈鹏妈妈自己坐在那个一个面包车上，就是那种也是出租车，那个驾驶员呢是一个实习生，非法开车的设计师，开得非常快的时候，旁边坐的一个人设计师下面有个刹车的，这个是教练，他也不懂客人，不知道踩了一下刹车，一下子他坐在最前，抱着一个琴准备去这个福音，这个准备去那个舞蹈的什么，这个他在教会里参加很多侍奉，他们也有舞蹈，跟那个我们一样的。一下子甩到前面，如果说这个你想在开得很快的时候一刹车，不是这个驾驶员上的，是旁边那个人，这个客人他也不知道下面有刹车的，这样一碰，结果冲出去，他说前面是一个收钱的一个箱子，如果说一不小心冲上去，这个头生命都没有了。但是神保守，真是神保守，他抱着一个琴，中国的车子没有带，没有什么安全带，都是这厂。结果冲出去以后来个180度的转弯，旋转一下，结果屁股对着这个箱子，手上后面是手上，但是前面琴也没坏，前面一点没有事。那个驾驶员知道不对，驾驶员说如果你现在马上叫警察来他就完了， 为什么他是非法，后来把他的师傅也叫来，师傅也承认他今天是偷偷的开这个车，没有资格他单独开，而且是教练车，旁边不可以坐客人的，他也去做一个客人，客人也不知道，结果说到医院去看吧。他先生后来都给他，你只要不敲他一个钱，这是大笔钱要赔了，你这个是真的是犯错，不要赔。又复印单张拿出来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们正是要去表演，我们是这个练排练，要相信耶稣，正是因为相信耶稣，我可以爱你。这是相信，如果不敲他一个钱，我也不去医院看。但是你把电话告诉我，如果我的病真是严重，回去以后他说上面是有伤，我再来给你打电话，再告诉你要不要看。如果我这个回去以后慢慢好了，我就不要看。哎呀，你他说同样一个例子，前后一个对待那个敲诈的人能够那样开朗，对于自己受伤能够那样接纳。哎呀，这个基督徒活出来了，这个基督徒的爱活出来，这就是神的爱，爱不可爱的人，但是也不愿意伤害别人。两年了，仅仅两年了，生命好成长的，讲出来话都是圣经的。哎呀，我知道他看圣经一定看了不少。你看他看到一个什么程度？他的教会里面好多的困难呢。你知道中国教会好不容易啊，一个牧师还有一个叫教师，两个人呢，他打架了，在这崇拜的时候打架了。哎呀，他心里好难过呢。他说，在美国的教会，恩光教会，虽然人是很温暖，大家很相爱，但是在中国的教会这么混乱，他心里很难过。他说，是不是再要去教会？该不该去？他没有办法决定。他祷告，他最后又抓钱。他说，《使徒行传》里面那个最后一个门徒不也是抓钱？抓阄，让神告诉我要不要再去这个三支教会。他一直记得我给他讲的一句话，不可以，没有教，所以他抓钱抓了三次都是要去。经过三个礼拜又回到这个三次教，他说怀念我们美国的教会啊，你们真是不错，你们真是有好的条件。他是在一个打架的教会还不得不回去，你珍惜这个条件呢、啊？你在这里做不仁不义的基督徒，你做得下去吗？只有基督住在心里，爱心才有根有基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凡是基督徒都有基督内住，这点大家都清楚吗？基督肯定进在我们里面吗？我们有圣灵，我是基督徒吗？我重生了。但是，既然基督都住在我们心里，那么我们都一样爱神。大家都很爱神，不仁不义不存在，为什么有差别？不仅有差别，差别很大。爱是有程度差别的，它是可以比较的。有的人是深深的爱主，有的人是一般的爱主，有的人是有口无心的爱主，有的人是不爱主。所以保罗在一方说教会3:17的祷告说，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这个祷告太重要了，希望你也去做这个祷告。为什么爱心会有程度的差别呢？因为爱的根基不同。爱就像一棵树，有的树根很浅，遇到小小的风浪它就吹倒了。有的树是大树，是老树，它的根深深的埋在地底下，再大的台风，再大的考验，暴风吹不到它。爱就像房子，有的房子没有坚固的地基很容易倒，有的房子很坚固，能经受住地震的考验。如果你的爱根基不深，面对那灰心失望的事情，原来火热的爱就渐渐的冷淡。今天我们很多家庭的危机，说到底就是起初的爱心渐渐冷淡了。 同样，今天基督徒对神的爱也面对着同样的考验。如果你爱的根基不深，面对那灰心失望的现实，原来火热的爱就渐渐冷淡了。你发现了没有？爱是非常奇怪的，爱是很神秘的，你很难控制自己的爱。爱不是一个开关，按一下爱他，再按下关掉。你要爱一个人，你有时候爱不起来。你对另外一个人，你不要爱他，但是你却很奇怪的爱上了他。爱是一种自然的流露，你藏不起来，你也装不出来。有的人爱画画，跑到世界各地去画画山水，画这个风景。有的人爱音乐，花很多钱买一个小提琴，一大小提琴要1000-2000，还要10000-20000。有的人爱人的灵魂，爱到一个你无法理解的程度。为什么？因为嫉妒住在他的心里，能够使他的爱有根。不同的爱反映出爱的根基不同，爱的根基不同反映出基督徒我们的关系不同。基督是我们爱的根基，但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情况是不同的。有的人是暂住，住个1-2天，是一个旅客性质的；有的人是永久的居民，他常住了，住下来就定了，不走了。所以希腊文有两个住字，一个叫 paroikeo， 一个是 katoikeo。Paroikeo 就是暂住、临时住住、客人住。那个 Katoikeo 就是永久居民，就是拿绿卡的。保罗的用词非常讲究，他在这个以弗所书将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这个住字不是 Paroikeo， 是 Katoikeo。Katoikeo 名词，他基督是常住在你心里，你的爱心才有根有基。基督在叩门，叩什么门？叩你的心门，他要常住，他要住在你的里面，跟你一同坐席。不是临时的访问，不是像我们开一个 party， 大家来了很多人，热闹得很，这些人就要常住了，那你住愿意吗？你的生活习惯要改变吗？你的家庭生活要改变吗？你可以让人家这样常住吗？今天为什么很多伯父伯母到了这个很多这个孩子家庭发生矛盾，就是常住，临时住都非常客气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常住了，习惯不同了，矛盾出来了，你可以对待我们老人的办法来对待基督吗？你可以对父母说，我们是主人，你要常住，听我们的。你对基督也这样说，我们是主人，你要来常住吗？你要听我的，你要听你的吗？马太福音7:21，耶稣说，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堕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。耶稣的话是有针对的，针对谁？就是针对那些不在心里把他当主那些人。